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，以赛亚书第十二节，以赛亚书24至25日，版权符号约翰·奥斯瓦尔特和特德·希尔德布兰特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十二节，以赛亚书第24章和第25章。晚上好，很高兴见到你们每一个人。我今天讨论过是否要让 Sarah Moon Queen 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提醒。但显然你们都提醒了自己，所以这太棒了，谢谢。让我们从祷告开始。主啊，我们提醒自己，我们强烈需要您的精神来激发我们心中的真理。谢谢你，我们不必恳求你这样做，感谢你愿意这样做。如果我们给你带来干净的手和纯洁的心，你确实会向我们揭示你自己，你现实的深处。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，主啊。在这个不真实、虚假、形象、假设的世界里，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你的现实。因此，我们祈祷您今晚能再次来到这里，向我们敞开心扉。谢谢。谢谢你的好意。谢谢你的好意。感谢您来到我们中间。以你的名义祈祷，阿门。我想对你们赠送的圣诞礼物表示感谢。感谢您收集的作品。你们中的一些人匿名或以其他方式赠送了礼物。谢谢。非常非常感谢你，我真的很感激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出席，也感谢你们让我一周又一周的继续在这里，所以谢谢。如果我必须在空房间里做这件事，那就会困难得多，所以谢谢。谢谢。如果您碰巧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，桌子上的表格上有学习指南，我不知道今晚可能会有一两个，然后下周就会有。那些做作业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谢谢。我们正在看以赛亚书，我们已经在第一章到第六章中看到了问题和解决方案。问题是，这个以色列怎么能看得清楚呢？好吧，这个以色列有罪、腐败、迷恋人类的伟大，这个以色列怎么能成为那个以色列呢？纯洁、洁净的以色列是上帝向万国派遣的使者。答案是，嘴唇不洁之人所经历的经历是否可以成为嘴唇不洁之人的经历。所以我们有仆人的呼召。在第七章到第39章中，我们将探讨信任，这是仆人的基础。除非我们能够真正信靠上帝，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控制世界和满足我们需求的自我保护尝试。真正冒险将我们的命运交到上帝手中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因此，这些章节正在讨论这个问题。在很多方面，正如我在看第六章时所说的，本书的其余部分是建立在第六章的基础上的。因此，在很多方面，这是上帝的意象，是他伟大的意象，他的圣洁的意象，他的可信度的意象。正如以赛亚有这个意象一样，这些章节中真正意义上的人们也正在经历这个意象。我们当时看到，或者说我们已经看到，在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中，亚哈斯王如何有机会信靠神却拒绝了。他宁愿相信他最大的敌人亚述，也不愿相信上帝。在我们向他扔很多石头之前，我们需要仔细审视一下自己。人们很容易相信金钱而不是上帝，多么容易相信地位而不是上帝，等等，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朋友。我想起一首赞美诗，他说，这个邪恶的世界是引导我们走向上帝的朋友吗？不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拒绝了。因此，在这些章节中，我们看到了全貌。如果你拒绝信任，会发生什么？亚述即将来临，但上帝会把你留在那里吗？不，靠着他的恩典，神将差遣他的弥赛亚。如果你确实能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掌握上帝的品格，并在此基础上安排你的生活，那么上帝就会审判你的管教者。亚述将受到审判，弥赛亚将被显现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面了解不信任的含义，一直到第十二章，我们看到那些美丽的话语，到那一天你会说，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虽然生我的气，但你的怒气却消散了，好安慰我。看啊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会相信并且不会害怕。但由于 A 考试不及格，我们就回到教室。因此，在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中，我们学习了有关信任的课程。为什么你不应该相信各国所看到的人性？我们刚刚结束了对该部分的研究。不要相信国家。现在让我问你，这有点危险，但让我问你，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些国家？他们会失败。还有什么？他们最终会学会自己敬拜神。好吧，他们都在犹大神的审判之下，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敬拜犹大的神。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？不过看看第13章到第23章，我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，各国才是历史舞台上真正的演员。上帝，耶和华，我是，有点像一个反应堆。他们决定要做什么，上帝说，现在让我们看看，我想知道我应该做什么。我们今晚开始看的第24章到第27章说，哦不，不，不。上帝是历史舞台上的伟大演员。神是历史的主宰者。上帝是发号施令的人。他不仅仅是对人类决定做的事情做出反应。当然，我们在这里面临着神圣主权和人类自由这一无法解答的难题。这是人类智慧无法解答的难题。每一次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都会陷入困境。如果你说，好吧，主权就是这样，你最终会像伊斯兰教徒一样陷入决定论的深渊。耶和华使一切发生，包括你在正确的地方找到一支铅笔，愿意你拿起它，愿意你写下名字时手臂的每一个动作。这是神圣的主权，你最好相信它。或者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人类自由，是的。上帝坐在旁边说，天哪，我想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哦天哪，哦，看看那个，哦，天哪。但介于两者之间的现实是，除了神的手和触摸之外，什么都不会发生，但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给予我们选择自由的表达。因此，在这几章中，我们对这一图景进行了阐述。今晚，我们将关注24日和25日。下周，我们将关注26日至27日，这就是我们的模式。我们大约每晚做两章。感谢您在秋天期间对我的进出的耐心。据我目前所知，从现在到6月中旬，我们每周一晚上都会举办，但有两个例外。所以你可以依赖这一点。好的，第24章。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各个国家。巴比伦、摩押、埃及、大马士革和以色列。又是巴比伦。阿拉伯、犹大本身以及整个个别国家。现在当我们看第24章时，它是对所有内容的总体总结。有时学生会与我争论，好吧，我们不应该说13到 23, 我们应该说13到 24, 其中24作为所有这些的结论。你可以为此提出一个很好的论据，但这是我之前和你们讨论过的另一个困难的案例。好吧，也许换一种说法。以赛亚非常擅长创造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的过渡部分。我们会看到24和25、26和27之间有许多联系，使大多数人，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不那么自由派，都相信分界点在23和24之间。好的，在第一节和第三节中，演员是谁？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的。主将清空大地，使大地荒凉。主说过这话。因此，谁是历史的主宰，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。现在看第二节。百姓如此，祭司如此，奴隶如此，主人如此，女仆如此，女主人如此，等等。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任何社会政治阶层都无法逃脱。每个人都是从高到低，从里到外，每个人。这一点被一再强调。现在看第四至六节。大地悲哀枯萎，世界衰弱枯萎，地球上最尊贵的人衰弱。大地在其居民的统治下被玷污，因为他们违背了律法，违反了律例，破坏了永恒的法则。因此，咒诅吞噬了大地，而大地的居民因罪孽而受苦，因此大地的居民被烧焦，所剩无几。这里起作用的主导关系是什么？有人说因果。没错，因果报应，是的。因果。当你看到 for, because, since 或 therefore 时，你就是在寻找原因和结果。如果原因在前，结果在后，那么你就称之为因果关系。若因在后，果在前，则称为实证。让我试着举例说明。你将被掳，因为你犯了罪。哪个是果，哪个是因？罪是原因，放逐就是效果。先说果，再说因，这就是证实。因为你犯了罪，你将被流放。因果。再次强调，在你的圣经学习中寻找这样的事情。因为圣经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事。 圣经深深地涉及因果关系，因为神参与其中。你这样做，这就是结果。他们是可预测行为的可预测结果。当我们忘记这一点时，我们就有大麻烦了。那么，好吧，这里的效果是什么呢？毁灭、审判、大地哀悼、枯萎。世界日渐衰弱、枯萎。地球上最高等的人都在衰弱。大地在其居民的统治下被玷污了。现在，下一个词是什么？因为他们违背了律法，违背了律例，破坏了永远的约。所以第四节和第五 A 节就是结果。我特别希望您注意五 A。世界为何一片混乱？世界被玷污了，什么？尤其人民统治，在其人民统治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自然因我们而受到诅咒。问题？好吧，你比我领先。我们会到达那里。那么，就是这个效果了。大地枯萎，大地衰弱，大地哀悼。现在，原因是什么？他们已经触犯了法律。逾越是什么意思？打破，不服从。有人懂拉丁语吗？越界。过去，过去。上帝说，这里是栅栏。我说，非常感谢。现在我知道该跳什么了。过犯就是要过去。有极限。所以，第一，我们已经违规了。现在，请记住，希伯来语中法律一词是什么？拖拉。拖拉。拖拉是什么意思？操作说明。好的，只是我们听到法律这个词，我们就会想，是的，没错。有些卑鄙的县长说，这些人玩得太开心了。我需要在这里设置一些限制来防范他们。不。上帝没有设计限制。上帝设计世界以某种方式运作。这是使用说明书。我们已经拒绝了。不。我不会按照设计的方式使用这台机器，这个世界。我更了解。我的朋友，蛇，告诉我你并不真正关心我。你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自己。违反了法律。违反了章程。把他们撕开。和他们一起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并破坏了永恒的盟约。现在，评论家们对此争论不休。这就是世界。这个约是与希伯来人立的，不是吗？我认为从拖拉开始，以赛亚的指示就很清楚，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契约。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约定。这就是你被造的生活方式。你生来就不是为了通奸而生的。你生来就不是为了偷窃。你生来就不是为了说谎。你们生来就不是为了夺走彼此的生命。那里有一个契约协议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通过出生，我们就进入了契约协议。我们说，不，不。于是，诅咒吞噬了大地。现在，你看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一开始就取得了效果。四和五 A。然后我们转到五 B 和 C 中的原因。现在，在第六节中，我们回到了大意。因此，诅咒吞噬了大地，而其居民则因自己的罪孽而受苦。于是，地球上的居民都被烧焦了，所剩无几。所以，这种关系就是我所说的证实。证实。这里有太多的 T 等等。而这就是因果关系。效果第一，原因第二。证实。第一是因，第二是果。因果关系。好的。那么，我会问一个问题，这适用于我们吗？梅尔说，当然不是。哦，这真是一种解脱。它如何适用于我们？这是我们的照片，是吗？属于人类。还有什么？这对我们来说有何意义？对你，对我。我们最好回去看看说明。完全正确。完全正确。我很容易对那些搞乱世界的无神论者挥动手指。正如那个人所说，每当你用一根手指指向那里时，就会有三个手指指向这个方向。那我呢？你呢？我是否按照指示生活？不，不，天哪，我必须做对。否则他就会抓住我。但主啊，你是如何创造生命的？神说享受，享受的生活参数是什么？当你看到它时，你会发现生活中的限制真的很少。有趣的是，十诫是负面表述的。不要偷窃。这说明你的财产不受侵犯。我没有权利夺走你的财产。但他并没有说，你不能拥有这个，你不能拥有那个，你不能做，不。 在他的范围内，生活中有巨大的自由。但参数在哪里？好的，我看到亨德肖特弟兄把时钟调快了五分钟，他有点担心我，所以我会为此责怪他。那不是他的错。好的，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有一个对比。对比是什么？土地上的人们有欢乐，有悲伤。快乐从哪里来？酒，是的，是的。酒醉，健忘。生活在北极圈以北的人们酗酒的原因很容易理解。你想要忘记一天有23小时是黑暗的。是的，但你不能在那里种植它。你必须从其他地方导入它，是的。所以，是的。第九节，他们不再喝酒唱歌。浓酒对于喝它的人来说是苦的。是的。所以，这是一种虚假的快乐。一种在遗忘中产生的喜悦。但取而代之的是悲伤。因为在第十节中，荒废的城被拆毁了。家家户户都封锁起来，谁也进不去。街上有人因缺酒而抗议。所有的欢乐都变得暗淡了。城市里只剩下荒凉。现在，我们在这里介绍将贯穿这四章的两个主题。一是城市，另一种是歌曲或歌唱。这是圣经中另一个重要的关系。这就是对比。一种关系是因果关系，另一种是对比，因为我们将看到两种城市和两种歌声，于是就有了醉汉之歌。他会因悲伤而沉默。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，这座废弃的城市，这个荒凉的城市，它的城门被毁坏了。所以他用以赛亚喜欢的形象第十三节这样说道。因此，他将在大地之中的列国之中，就像橄榄树被敲打时，就像葡萄收获完成时所拾取的穗子一样。他所说的，这里使用的术语是省略的，你可以省略一些东西。其他地方他补充的更充分。这个想法是，当你采摘了所有的橄榄时，在最高的树枝上，在你无法到达的末端，将会剩下一些橄榄。当你走遍葡萄园，摘到所有的好葡萄时，你会留下一些绿色的、枯萎的葡萄。以赛亚说，审判就是这样。果园将被采摘干净，只留下零星的零碎东西。现在14、15、16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些人为什么要唱歌？第14节。他们提高声音，他们唱歌，什么？为了喜悦。喜悦。其他人因为酒精而唱歌。现在葡萄园空了，没有了，所以没有酒，所以没有欢乐。突然之间，就像窗帘被拉开了。我们看到这幅荒凉大地的画面，然后窗帘又回来了。他们高声歌唱，欢呼雀跃，为了什么？主的威严。为什么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呢？我宁愿歌颂我的陛下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主的威严成为欢乐歌唱的理由？他已经消灭了敌人。好吧，他已经以他的威严消灭了敌人。他的地位高了，敌人的地位低了。是的。就是这样一个，这种快乐来自于你之外的东西。好的，我们一直在谈论饮酒和收获等等。那是存在的东西，那是暂时的，但随后就会出现在你之外的快乐。快乐是我们之外的。但为什么神的威严令人喜乐呢？难道我们不应该说他的救赎，他的仁慈，他的善良吗？为何他的威严令人喜悦？好吧，他的正义，他被尊崇了。他的存在，他的力量，我们可以信赖的一位救恩。不过我认为我们不是在谈论威严。威严是一种美丽的东西，就像它在视觉上令人愉悦，与城市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所分享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威严的含义。这就是提升自己的想法，不是吗？当知道这位神被高举时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。注意，在东方将荣耀归给主。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词，希伯来语词 kavad， 重量、意义、现实。这位神，这位良善的神，这位慈爱的神，这位公义的神，这位仁慈的神被高举的想法是好消息。如果他是一位残酷的上帝，他的威严就不会令人高兴。如果他是一位败坏的神，他的威严就不会令人高兴。如果他是一个两面派，一个说谎的神，他的威严就不会令人高兴。但由于这位神是谁，那么他被高举就是好消息。 为了他的荣耀，为了他的现实，为了他在世界上展示的分量，这是个好消息。因此，对于无神论者，我们回应，这位上帝与世界上的诸神不同，这并非偶然。这位神不一样，这是启示的证据。人类并没有创造这个上帝。正如以赛亚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说的那样，这位上帝创造了人类。但是，看看16的后半部分，那里发生了什么？盟友也是，他知道我们失败时意味着什么的痛苦。他知道我们失败时的痛苦。是的，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。我认为以赛亚似乎在说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前方有喜乐。我知道神的同在是令人喜乐的原因。但我也知道，在我们真正体验未来的快乐之前，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我之前曾多次对你们说过，鉴于未来充满希望的应许，以赛亚永远不愿意让我们忘记现在的现实。就好像以赛亚在说，我真的无法加入那首歌，因为我知道在那首歌完全实现之前会发生什么。我知道痛苦，我知道悲伤，我知道一路上会发生的背叛。所以我们在第17节及以下经文中再回来。你如何描述17到23中的语言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？这是世界末日。好吧，很好。你还能说什么？有预言性的。这有点太过分了，不是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太过分了。深坑和网罗中的恐怖。闻恐怖声而跌倒，或闻恐怖声而逃者，必堕于坑中。凡从坑里爬出来的，必被网罗缠住。天上的窗户打开了，地基震动了。这里描述的是何种程度的判断？毁灭整个世界，甚至是宇宙。第21节，到那日，主必在天上刑罚天上的万军，在地上刑罚地上的君王。天哪，大地摇摇晃晃，大地震动。第20节，为什么大地震动？叛乱。是的，这个词是什么？越界。他的过犯重重地压在他身上。是啊，是啊。让我看看栅栏，这样我就可以越过它。告诉我什么是我不应该做的，这样我就能做到。再说一次，你们任何一个有过孩子的人都非常非常了解这一点。我本来不想这样做，直到有人说你不能这样做。本来不想做，直到有人说不要做。突然之间，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事情。这就是所谓的原罪。就是这样。是的。这就是比喻，我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吗？是啊，是啊。我的版本没有说越界，而是说有罪。这是违规的结果。犯下的罪孽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就有了这张照片。第23节，月亮将蒙羞，日头将蒙羞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作王。他的荣耀必在他的长老面前。在过去的两周里，我一直在带领康考迪亚神学院的一些研究生阅读以赛亚书的前39章，探讨上帝的意象。我让他们做的一件事就是查看万军之主的所有事件。天军之主。他谈论的是上帝的宇宙力量。他有毁灭的力量，也有他救赎的力量。诸天万众。我在后台发表评论，我想，是的。对于异教徒来说，天堂的主人是星星，而所有这些都是神。以赛亚说，他们是耶和华军队的一部分。耶和华就点名呼唤他们，拥有他们中的每一个。你们异教徒创造了一个主人。上帝将毁灭那支军队。你所创建的那个，以他自己的力量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在哪里关门？最后一节经文在这里。23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？动词是什么？统治。在哪里？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。谁会看见他的荣耀呢？长辈们。还记得启示录吗？24位长老。双十二。谁会看见神的荣耀？他是国王。没有其他。他将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作王。现在记住，这里是锡安。今天西安遍布世界各地，这就是他想要成为国王的地方，这就是他想要以公义统治的地方。有人说，你不相信在末日神会在耶路撒冷亲自加冕吗？好吧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不会交出我的票。不，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，正如新约圣经向我们明确表明的那样， 这最终并不是关于在某个地方实际发生的事情。神现在通过耶稣基督使这一切成为可能。这是个好消息。那是好消息。好的。第25章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的神。我会高举你。我会赞美你的名字。因为你做了很棒的事情。计划由古老、忠实和确定组成。有人记得我们以前在哪里遇到过上帝计划的想法吗？在以赛亚书中。第14章。第24节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天上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，照我所计划的，就必如此。正如我所定的，他也将如此。我必在我的地上击溃亚述人，在我的山上将他践踏。这正是发生的事情。正如我们将在第37章第26节中读到的那样，这是针对全世界的目的。这是向万国伸出的手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已经定义，谁能废掉呢？是的。神有计划。他是历史舞台上的至高无上的演员。他的计划即将实现。你和我可以自由地改变这些计划的实现方式。但我们没有权利取消这些计划的最终结果。上帝具有无限的创造力。他将会实现他的目的。尽管正如我所说，我们有自由改变实现这些目的的方式。那么他做了什么？第二节。他做了什么？城市一堆。坚城已成废墟。外国人的宫殿不再是一座城市。它永远不会被重建。因此引入了一个效果。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？你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堆。因此坚强的人会荣耀你。残酷国家的城市将会惧怕你。神的审判之手将使其他国家认识他并敬畏他。因为所以这里我们又来来回回了。因果。果因。因为你素来是贫穷人的保障，是贫穷人在极难中的保障。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你摧毁了那些敌军，那座坚固的城池。你这样做是为了穷人。因此，强大的国家会赞扬你。好吧，它已经发生了。它已经发生了。谁会在公元零年预言列国会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犹大之神？但我们有。我们有。现在第六节。在这座山上，就是耶和华作王的山上。他将为谁做？所有人。等一下。我以为上帝只选择了犹太人。好吧，等一下。我以为他刚刚摧毁了整个世界。这就是所谓的夸张。你看看他的拼写方式，你很想说这是夸张的说法。但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。夸张。夸大你的观点以试图让别人理解。耶稣一直都犯有这样的罪。除非你恨你的父母，否则你不能侍奉我。哇哦，这就是刚刚指责法利赛人的人。找借口让自己不用照顾父母。现在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。他说，不，这不仅仅是不照顾他们。就是讨厌他们。但他正试图阐明一个观点。让你对打败我的承诺如此激进。相比之下，你对父母的必要承诺看起来就像仇恨。所以这里也是同样的方式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。他的每个部分都受他管辖。但这说明了什么？六、七、八。他的救恩有多广泛？所有国家，所有人民，所有面孔，整个地球。是啊，是啊。如果审判触及整个世界，那么救恩也触及整个世界。他所提供的救恩的本质是什么？他到底要在这座山上做什么呢？他要删除什么？死亡。死亡。死亡。他将在这座山上吞噬覆盖万民的遮盖物。覆盖所有国家的面纱。他将永远吞噬死亡。主耶和华神必擦去众人脸上的眼泪。哇。哇。这就是他的承诺。如果审判触及全世界，那么救恩就触及全世界。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这个不比耶稣会献大的小国的上帝。伙计们，这就是所谓的信仰。请看第九节。到那日，人必说，看啊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有什么？我听到信任。还有人有不同的说法吗？加权。是的。我在制定下周的研究时，忘记了我们正在这里讨论它。所以你会在后台找到它。有一个词，一个希伯来词 Baza 翻译过来就是信任。还有另外两个词 Kava Kava 和 Haka Haka， 这就是粗犷的 H Haka 战舞，这些都是换算后的重量。但正如我在这里听到的，他们也常常被翻译为信任，因为这不像英国重量。你知道，好吧，坐在那里等他来，这是自信预期的想法。当我们说我等不及了时，我们就明白了一点，这句话就知道等待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这个词是一个期待的词，充满信心的期待，加上拒绝跑在上帝前面并以我的方式解决我的问题。以赛亚在第40章第33节中捕捉到了这一点，等候耶和华的人。现在这不仅仅是我想他迟早会来，好吧好吧，没什么可做的了。但尤其是后一点，我不会跑在上帝的前面并按照我的方式行事，我会等他按照他的方式去做。问题，如果你看过他的模型，那真的很棒。有一次我的父亲得了一场重病，家人聚集在一起以为他快要死了。就在医院候诊室的正中央，我的母亲脸上挂着微笑。他说，你还好吗？他说，我在等候主。他是认真的，效果很好。是的，从相反的意义上说，如果扫罗不等待而直接献祭，那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是的，完全正确。这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。非利士人就在那里，我们等塞缪尔来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了。士兵们渐行渐远，他们不想攻击那座山。我不能再等了。是的，当保罗谈到罗马未来的荣耀时，这也适用于他。带着热切的期待等待。是的是的，完全正确。带着热切的期待等待。新约中的希望与此很接近。再说一遍，这不是，好吧，我希望他能来。不，我们生活在希望、保证和确定之中。是的，这是正确的。这是正确的。我知道，正如约翰弟兄所说，我知道他会处理这个问题。我知道他会在他的时间里以他的方式给我正确的解决方案。生活在那种期待中，生活在那种希望中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要有一定的耐心。确切的。确切的。确实如此。就是这个拒绝。不以我的时间，不以我的资源，不根据我的智慧。但在他的时代，他的资源，他的智慧。现在他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资源和智慧以及所有这些东西。但这是他做的，你知道，因为你等待了。如果你跑在他前面，你永远不会知道。那就满怀信心的等待吧。是的，是的，绝对是的。那种绝对的确定性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翻译为信任。但有时信任会忽略这里涉及的时间因素。就像莎拉和伊丽莎白一样。是的。等待。等待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即使他们贫瘠也要保证其安全。炽热的熔炉，是的。是的。我认为这并不容易做到。笑声。不。没有人说会是这样。看起来似乎会是这样，他说在这里等待，但这必须是信仰。这必须是信任。就像新约中耶稣离开门徒时一样，他说他会回来。但我猜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等待了一会儿。是的，对。所以这里的情况不一样，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样的。是的。等待，但你想做神要你在那段时间做的事情。是的，你看，这又回到了亚哈斯。以赛亚说，嘿，是的，我知道。以色列和叙利亚来了，他们计划把你从王位上夺下来，让别人上位。但是，嘿，主已经掌握了他，你只需等待。亚哈斯说，我等不及了。我必须这样做。现在也是一样。我们即将迎来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将要面对数十万亚述人的时刻。你要等吗？我猜就是这样。我希望我没有重复，但是这种等待可以让我为上帝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。是的，等待可以让我们为神要实现的一切做好准备。是的，是的。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仓促行事，我们就无法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。也许我们里面需要发生一些事情，神才能采取行动。绝对，绝对。所以他们会看到他。这是我们的神。我们一直在等待他来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。 我们一直在等他。让我们因他的救恩而欢喜快乐。因为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座山上，摩押人必在他的地方被践踏。许多注视者对第十节、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感到非常困惑。因为第一节到第九节非常好。第十、十一和十二节一点也不美好。可怕。这是一张谷仓的照片。如果你曾经在二月份去过谷仓，你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地方。摩押面朝下，张开双手仿佛要游泳。但他不能。第十一节，主会做什么？打垮他们的骄傲。我们在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中看到了这一点。摩押以其骄傲而闻名。同样，你需要为六月份的期末考试做好准备。本书的主题，唯有神被尊崇。任何试图抬高自己反对他的生物都注定会失败。并不是因为傲慢的上帝说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做。我是这里唯一的大个子。下来。不。这只是现实本质的一部分。你我都是受造物，不是造物主。每当我们表现的与创造者平等时，就像展开回形针并将其粘在插座上一样。你生来不该这么做。这将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体验。不是因为电讨厌你。物理定律。方法是一样的。造物主与受造物的法则。提升自己，努力使自己与他平等。而结果永远都是一场灾难。我想不出比希特勒更好的例子了。或者斯大林。或者裕仁。主必将他的自负和他双手的技巧一并打倒。他的城墙高大的防御工事他也将拆毁，夷为平地，化为尘土。现在让我在这里提出最后一点，然后我就让你走了。第25章说的是神将他的生命赐给所有人。但接受生命是有条件的。现在我问你，根据这一章的条件是什么？信任和自我否定。摩押说，我不需要上帝。我能照顾好自己。对于太多的人来说，这都有一个症结所在。不，不。我想要上帝的临在。但要否认我自己获得他的权利吗？这价格太高了。这价格太高了。所以在本章中，这两部分并不矛盾。摩押的命运并不违背神的恩典。他的恩典是真实的，但他的公义也是真实的。好吧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我们来看看第24章和第25章。